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9月22号，公元2018年10月31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受访半岛电视台，探讨女性转世与快乐之道；人权观察发表报告，指中国强迫西藏僧尼宣传宗教中国化政策；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近日在印北达兰萨拉透过网络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提到下一世达赖喇嘛为女性的可能，并阐释了快乐的秘密。尊者强调，想要获得真正的快乐，就应该分析负面情绪的破坏性质，并加以克服。半岛电视台10月30号播出透过网络对达赖喇嘛尊者进行的一段专访。
I always, you see, have the view.
尊者针对今天世界面临的暴力问题发表了评论。尊者说：“我总是这样认为，在老一辈人的脑中，还是存在20世纪那种透过武力来解决问题的过时想法。”上一世纪的种种战争暴力并没有带来什么正面改变。今天是21世纪，各州各国之间都必须相互依靠，因此人们必须找寻武力之外的途径来解决纷争。遇到困难时，应该顺应实际状况，透过对话来解决。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问尊者，下世达赖喇嘛是否真有可能是女性？尊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指出，首先2600年前佛祖向男女授予了平等的比丘与比丘尼传戒身份，其次在西藏的数百年转世传统中也不乏女性上师。但是尊者强调，最终达赖喇嘛传承是否要继续，仍要依照广大藏人的意愿来决定。在采访过程中，再度有不了解情况的穆斯林网友提出，希望尊者为缅甸宗教种族冲突中的穆斯林发声，而尊者也再度不厌其烦地讲述了自己从一开始就多次向昂山素季提出关切，以及近年来在数个公开场合提及此事，并且对缅甸施暴者发出的呼吁。主持人问快乐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尊者回答说，和平安宁的内心就是心念层面快乐的来源，那无法透过祈祷来获得，而是透过分析。透过分析，人们才能看清愤怒与沮丧、不安等等负面情绪之间都存在关联。我们必须去减少愤怒，分析愤怒的破坏性质，而与愤怒对立的是慈悲与关爱。人类的基本根性也是慈悲，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关注这些深层的正面的价值，那么破坏性情绪自然就会减少，这才是建立内心安宁的正确途径。尊者强调，有了内心和平，即便人们遇到极大的困难，也能够保持正面积极的心态。另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30号当天，印度与外国的14所高中师生代表约140余人，在达兰萨拉获得尊者接见。尊者向师生们形容自己是印度古代文明的使者，虽然身为藏人， 但自小学习源自那烂陀的哲理、逻辑与心理学，因此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自己比在座接受现代教育的绝大多数人都更加印度化。尊者并强调，印度古文明中对心念情绪的深度剖析与当今社会存在极大的关联。今天的社会最大挑战之一就是情绪危机，那么透过对古代情绪剖析的学习并加以训练，必定能够应对这一困难。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10月30号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当局正在对西藏僧尼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强迫他们为宗教中国化政策充当宣传手。报告并指出，这证明当局十几年来想要透过党员干部来纠正藏人僧尼思想的策略，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设立于美国的人权组织人权观察30号发布报告，指出在宗教中国化政策之下，中国政府在强迫西藏自治区内的一些寺院接受特别打造的政治培训，目的是建立一个精通中共意识形态的佛教教师队伍。报告指出，当局在西藏自治区推行四项标准政策，提出僧尼必须展现出政治可靠度，要有能够给大众留下深刻印象的道德诚信，而且需要在关键的时刻发挥出积极作用。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意阻止任何对国家政策的抗议企图。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在报告中指出，当局一直严厉限制宗教自由，尤其是藏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区域，而此次强迫藏人僧尼为中共充当宣传手，使得政府对宗教侵犯又达到了新的令人憎恶的程度。报告提出，这四项标准政策是在2017年9月中共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后而推行的，而且这四项标准是建立在2016年4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中讨论内容的基础之上。今年5月底至6月初，一组被特别选出的僧尼在拉萨参加为期3天的遵行四条标准争做先进僧尼宣讲员培训活动。当局要求全区寺庙僧尼要遵行政治上靠得住的标准，并要求僧尼们遵行关键时起作用的标准。受邀与会的应该都是具有一定宗教学识的僧尼，且应该都无法拒绝参加。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位中国教授近期受访中共喉舌《环球》时声称，透过僧尼来宣讲当局的政策将更有效率，因为他们更了解自己群体内部的想法与习惯。报告指出，2012年开始，中共建立一支藏传佛教高等学习中心，以培训来自西藏自治区的僧尼，划分入其他省份的藏地也建有同样的中心。这些中心的目的就是培养新一代的专业爱国宗教人士，也就是既有合格的宗教学习程度，又能够坚定执行推动中共意识形态的任务。这证明最初由党员干部来推动这一任务并没有太大效果。从1996年起，中共就已经开始派遣党员干部前去开展政治再教育，试图纠正藏人僧尼的思想，至今已经延续了15年。 期间所有僧尼被要求诋毁达赖喇嘛，否则将被驱赶出宗教团体。2011年，当局派遣700多党员干部入住自治区每座寺院，直接干预寺院的事务，并且在教育僧侣。2012年，时任西藏一把手的陈全国发起了一场秘密的拘捕行动，拘禁那些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传法会的藏人，并将他们关在隐蔽地点，进行为期3至6个月的政治教育。2013年，陈全国在求是网撰文写道，将积极推动核心价值观进机关、进企业、进乡村、进学校、进军营以及进寺庙，使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全区各族人民的头脑中。所谓12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包含和谐文明、民主法治等，但是在针对西藏寺院的标准政治教育材料中，仅强调了排名第9的爱国这一项。当下中国政府的宣传策略是全国性的宗教中国化，由政府来直接干预管理宗教中心的事务。这一政策授权当局重新修改宗教教义，以使其顺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当局更对那些僧人在印度流亡藏人社区寺院考取的格西学位不予承认，并禁止他们在西藏寺院中从教。报告还指出，中国当局对治下各地的不同宗教教义实施改革，但是在政治上的要求于西藏与新疆最为强烈，因为中共认为两地的宗教身份对国家一体化构成威胁。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当局将政治教条注入宗教教材，反映了北京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敌意。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中国政府在西藏高原上推行的政策和措施，正在改变西藏的文化和生活生产方式。中国政府认为，他们是在实行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西藏好。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儒家不同的理念，道家推崇己所慎欲，勿施于人。2009年4月，易中天在苏州图书馆演讲，谈到庄子的己所慎欲，亦勿施于人，并表示他本人对此观点更加认同。易中天认为，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一些人太喜欢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美好的东西强加给他人，而且往往是以爱和关心的名义。其实道家是比儒家更高的思想境界，正如老子所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道家推崇德道，而儒家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以上收听到的是由王维洛撰写的文章《汉族农耕定居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的竞争》，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